这里是巴黎，欢迎您收听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11月14号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白宫顾问证实中美重启贸易对话，为月底特朗普与习近平会晤做准备。日美向印太地区提供700亿美元以抗衡北京的一带一路。美国国会美中经安委员会报告指出，中国向世界输出专制模式，中国军队被认为将在2035年可以抗衡美国。北约批评中国大举开发飞弹，敦促北京限制中程导弹数量。德国官员为将中国企业排除在 5G 建设之外做最后的努力。台湾行政法院裁定政府对公投案的意见不应该印入选举公报。俄罗斯终于允许反对派人士纳瓦尔尼出境。中国北部雾霾卷土重来，北京发布黄色警报。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艾米，下面请听古丽编播的新闻详细内容。
白宫顾问13日向美国媒体确认，美中已就贸易问题重启对话，为特朗普与习近平在阿根廷 G20 峰会期间会面做准备。白宫经贸顾问库德罗还表示，中美对话不仅局限在贸易领域，而是涉及到更多的层面。特朗普的顾问贸易顾问库德罗12日晚向美国消费者与商业新闻频道做出了上述表示。此外，美国财政部发言人周二还向法新社确认了这个消息，并且证实之前《华尔街日报》说的美国财长姆努钦与中国副总理刘鹤在上周五通了电话。《华尔街日报》还透露，特朗普政府正在评估美国哪些种类的正在评估北京哪些种类的开放是美方可以接受的，包括农产品关税、技术转让、控制盗版和保护知识产权等等。有关更多情况，请听稍后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日本和美国计划向印太地区提供700亿美元的建设基金，以抗衡北京的一带一路。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3日与美国副总统彭斯在首相官邸举行会谈，考虑到中国一带一路设想、援助各国基建的现状，为了与中国抗衡，彭斯在与安倍的联合记者会上表明，美国将最多提供600亿美元的融资额度，援助印度洋、太平洋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彭斯还指出，日本官民在该地区的融资目标为100亿美元，日美两国在该地区的基建援助总计将达700亿美元。据说，日美此项措施是针对中国“一带一路”计划中造成一些发展中国家债务过剩的问题而提出的。安倍在记者会上指出，我们再次确认了基于公正的规则，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和太平洋的经济发展。安倍在记者会上还指出，经过与彭斯副总统的紧密的政策上的磨合，显示了日美同盟强韧的纽带。彭斯指出，日美同盟是印度洋、太平洋和平与繁荣的基础，我国对该地区的关与是不可动摇的。在会谈中，安倍向彭斯说明了10月访华时与习近平主席会谈的内容。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14日公布的年度报告认为，中国当局正在通过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和融资，输出专制治理模式。该报告建议美国国会设立一个基金，对北京扩大其影响力予以抗衡。据路透社报道，这个报道指出，中国为亚洲、非洲、中东和欧洲的桥梁甚至数字网络提供融资的种种措施，让中国政府有了可以在当地维持军事力量的籍口。该委员会称，中国正在利用一带一路使其在部分国家植入军事势力的行为合理化。中国一直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为马来西亚、肯尼亚和俄罗斯等国的主要港口、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桥梁提供资金。中国不仅将其用于鼓励和认可海外专制行为者，而且还将向世界输出其技术应用标准，而这些标准可能对美国的企业和全球市场准入构成威胁。该委员会建议国会成立一个基金，帮助各国，尤其是印太地区国家发展数字连接、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供应。该委员会称，中国在 5G 无线电技术方面的优势地位日益增强，其连接到互联网的设备数量激增，这些联网设备可能被用于发动网络攻击。该委员会还认为，美国电信供应商依赖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也给美国下一代电信基础设施的安全部署造成严重的隐患。美中经安审查委员会自2002年以来，几乎每年都撰写报告，评估美中贸易关系对美国安全的影响。此外，这个报告还警告称，中国军队在2035年有可能在印太地区对抗美国军队。报告指出，由于中国军队大规模增加预算，美军可能失去其长期以来的技术优势。共同社说，习近平提出到2035年实现军队的现代化，但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认为，即使在该目标达成之前，中国的军事力量在地区实现霸权的危险也会上升。中国军队目前已经能够从日本的伊豆诸岛到关岛、巴布亚新几内亚构成的第二岛链对抗美军，今后范围将扩大。随着中国海军实力的增强，北京最快可在2025年在全球展开活动。该报告还要求美国国会研究对那些与在南海军事基地军事化相关的中国企业和个人进行制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昨天13日在柏林接受德国公营电视二台采访时称，我们注意到中国正在大举开发现代化新型武器，其中包括飞弹。他说，假如中国也签署了限制中程核武条约的话，那么中国有一半的飞弹射程就超出了协议规定的范围。美国前总统里根与前苏联主席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签署了中程核武条约，规定消除射程在500到5500公里的陆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这个协议，但特朗普10月份宣布退出这个条约。他一方面指责莫斯科违反条约开发射程超过500公里的飞弹，另一方面他表示中国也大力开发中程核导弹，而且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德国预计在2019年初开始 5G 招标，德国高级官员试图说服政府排除华为等中国企业。请听记者艾米的介绍。
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官员这样做的原因是担心中国企业进入后可能会威胁到国家的安全。鉴于德国将于2019年初就开始 5G 的招标，因此德国官员的这种努力被认为是最后的一搏。要求匿名的德国官员对路透社表示，存在着很严重的疑虑，但是还不清楚上述的建议能否取得成功。主要执掌此事的是德国的外交部和内政部的官员，他们已经和拒绝中企参加 5G 建设的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相关部门的官员进行了会谈，而且 对使用华为等中国供应商的风险也同样感到担心。这些官员表示，他们正在敦促在招标程序开始前就 5G 进行更加严肃的讨论。一些官员暗示这可能会导致此事延后。路透社的评论则指出，尽管德国的国内就 5G 的网络安全问题的公开讨论目前并不是十分的热络，截止目前，德国关于 5G 的公开辩论都只是集中在下一代的移动网络覆盖的范围将有多广，而并不是安全问题。目前尚难以预测德国官员的上述努力是否会取得成功，但是这个提议就凸显出部分的德国政府部门对中国在德国建设 5G 移动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担忧程度。
以上是艾米的介绍。台湾定于11月24日就多项议题举行全民公投，台湾行政法院裁定政府对公投案的意见不应印入选举公报，中选会将抗告。请听法广驻台北特别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台湾这一次选举附带举行的十项公投非常激烈，民间的公投提案单位不满中选会之前针对这次公投已发布公告之后，因为行政院要强化对某些公投案的反对立场，竟然在九天后重新公告违反了公投法，向台北行政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假执行。台北行政法院日前裁定，因为公投法对选务机关发布公告有时效的规定，中选会重新公告确已违法。另外，合议庭认为，把公告里的行政院意见书，也就是政府意见登载于选举公报，将影响公投的结果，损害难以回复，裁准停止执行，要求中选会不得将公告里的行政院意见书刊登在公民投票的选举公报。状告中选会的民间单位是下一代幸福联盟，他们提出的公投案是问选民是否赞成把同性可以结婚的规定另立专法，不要放在民法当中。而民进党支持同性婚姻，更已经把开放同性可以结婚的法条放入民法。如果此一公投案通过，民进党就必须恢复民法，婚姻必须是一男一女的原规定，针对同性婚姻另立专法。不过台湾中选会不服台北行政法院的裁定，表示这个裁定有违法的疑虑，加上选举公报已经印制了900万份，除了将继续依法办理所长的业务，也将向高等行政法院提出抗告。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俄罗斯当局终于允许反对派人士纳瓦尔尼出境，详情请听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这名俄罗斯反对派的主要人士纳瓦尼在13日周二的晚上，在他的推文账号上发布一则讥讽性的言辞，说由于计算到我的良知因素，当局让我出国了。根据俄罗斯新闻社指出，法院的执法人员联邦委员会认为这名俄罗斯的主要反对派人士已经偿付其债务，该委员会事实上一直支持要撤除这项禁止纳瓦尼离开俄罗斯的禁令。稍早前，纳瓦尼在莫斯科机场准备搭飞机经由法兰克福前往斯特拉斯堡时候被禁止登机，因为一封信由一名法院执达员送信到他手中。这名俄罗斯的反对派主要人士立刻把这封信贴在社群网上，同时并刊登一张他坐在机场一条安全警戒缆绳的后面，脚下放着一个他的行李，也是标注同一天早上7:55的这封官方的通知文，警告说公民纳瓦尼离开俄罗斯的权利受到限制，并同时指出根据哪一条法令执行这项任务的。俄罗斯反对党的司法人士伊凡向法国世界报指出，他们不让他出境。纳瓦尼是被欧洲法院召唤在11月15号要针对俄罗斯在2012及2014发生的几起示威活动有多人被捕的事情发表意见。欧洲人权法院在其官网上写到，该案涉及有七个俄罗斯人在公共集会时被捕，事后并起诉了纳瓦尼违反行政命令。
以上是珍妮特的介绍。中国北部的雾霾卷土重来，北京民众今天早晨被笼罩在灰色的雾霾当中，当地气象部门昨天已经发布了黄色大雾预警，这是今年入冬以来北京最严重的空气污染。 各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从多种迹象来看，中美两国持续了几个月的贸易战，目前都出现了缓和的迹象。在两国首脑几个月来首次电话，约定在本月底的阿根廷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上见面之后，两国目前都正在加强高层的接触，为走出危机寻找出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高经济顾问、白宫国家经济会议的主席克罗德周三证实，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月底将在阿根廷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场边讨论贸易问题。他说，目前美国正再次和中国谈贸易方面的问题，而且两国政府在各个阶层都有所交流。他评论说，这是非常正面的发展。科罗德指出，美方之前并不清楚是否将在阿根廷的 G20 会议时讨论贸易问题，但是现在来看，这是确实无疑的事。《华尔街日报》曾经引述匿名的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财长姆努钦也已经恢复了和中国副总理刘鹤的磋商，两人在11月9号，也就是中美的高层外交和安全对话的同一天通了电话，讨论缓解双方贸易紧张关系的协议。电话的交谈并没有带来任何的解决方案，但是重新开始磋商就表明双方有意达成和解。双方目前的卡点是，美方要求中方在两国贸易谈判之前先拿出具体的内容，但是遭到中方官员的回绝。中方表示，希望在做成正式具体内容建议之前能够先进行谈判。克罗德在周三的一个电视访谈中的另一番谈话，也从侧面凸显出白宫目前在中美贸易战中的立场，也凸显出白宫内部在此问题上的一些冲突。据报道，被认为是最激烈的白宫内的反中鹰派的贸易顾问纳瓦罗，上周曾经痛批华尔街的高层已经沦为中方的代理人，试图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方面达成贸易协议。纳瓦罗指出，在华尔街的施压下，与中国达成的协议将带有铜臭味儿。但是科德罗对此则予以了反驳，称这种说法大错特错，既不代表特朗普的想法，也未获得任何人的授权。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周二在被问及是否能够证实刘鹤和姆努钦的电话会谈时的回答则比较的模糊。发言人华春莹认为，可以确认的是，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通了电话，双方都同意两国的经济团队要加强接触，就双方关切的问题开展磋商，推动中美经贸问题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而至于双方的经济团队接触的具体情况，华春莹要记者向中国商务部门进行询问。而在中美高层进行对话，试图解决贸易纠纷的同时，中国的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14号则表示，从目前的数据来看，除了外贸外资形势以外，规模以上工业出口的交货值就业平稳，目前中美经贸摩擦对总体的经济影响比较有限。不知中国统计局提供的这些说法能否给中方的谈判增加一些筹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 G20 峰会召开前，另一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也就是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APEC 即将上演。中国主席习近平将亲自与会，他除了要对举办国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国事访问外，还将顺访文莱和菲律宾，寻求强化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此举也被认为是在他和特朗普互动之前，中国和美国的盟友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岛国上的一些外交角力。特朗普已经决定不出席 APEC 的峰会，这就让习近平无疑将成为峰会的主角。北京多年来寻求加大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大举原材料领域的投资和收购行动，但是北京的这种做法也引起了该地区传统的重量级的影响国，也就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一些担心。无奈的是，巴新等国目前主要寻求的是外国的投资者，谁给钱就跟谁。面对北京的强势影响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并不出席这个会议，派出副总 总统彭斯的做法也被认为是给美国的外交添堵，因为在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贸易协定之后，华盛顿就一直在试图说服这个地区的国家，他们并未遭到美国的忽视。一名美国前政府官员分析指出，副总统彭斯在 APEC 峰会上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试图安抚当地的国家，美国并没有违背之前的承诺。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给亚太地区的国家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力，实际上这些国家目前一直都试图在中美之间寻求一些微妙的平衡。法新社指出，在本周的亚太经合峰会上，目前来看北京显然占了一定的上风。美国官员对媒体透露，彭斯副总统在 APEC 峰会上的演讲内容和他在10月上旬的演说有一定的关联性。彭斯当时曾经指控中国窃取了美国的智慧财产权以及干预美国的选举，他的这番讲话曾引发中方的强烈的反击。因此可以预测，在特席会登场前，习近平和彭斯在 APEC 上的互动自然也会受到高度的关注，这也或许可被视为是习特会的一个前奏曲。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今天是由瑞迪选播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几份大报的一些精彩内容。
各位听众，14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重点关注的国内国际话题有法国情报部门关于美国对欧洲企业的间谍活动的内部报告，英国与欧洲联盟围绕英国脱欧进程刚刚达成的一项协议草案，欧盟委员会与意大利政府围绕意大利预算草案针锋相对，也门在战火中不断恶化的人道形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账户上对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指责，法国因政府燃油游说而起的黄衣抗议行动等等。关于中国，亚太国家领导人在新加坡举行峰会之际，费加罗报经济副刊发表文章分析东南亚国家面对中美竞争的处境，十字架报在论坛版发表对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历史学者彼得·弗兰科潘的专访，中国是否是世界大变局的最大受益者。费加罗报的报道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没有出席本周的新加坡峰会，但东盟各国正筹谋着如何从中美贸易战中获益，各大国争先恐后的努力提升各自在这个有着6亿4700万消费者的地区的市场经济与政治影响力。美国副总统彭斯、中国总理李克强、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纷纷到场，只有欧洲缺席。东盟十国不安地关注着中美两国间的较量，但股市虽然起伏不定，当地企业却充满乐观。根据汇丰银行的一份最新调查，东盟国家企业主对前景之乐观居全球之首。尽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 86% 的东盟国家企业对贸易前景充满信心。美国对中国产品出口增税有可能加速在中国的工厂向东盟国家转移。法国外贸银行首席经济分析师向该报表示，东盟明显是中美贸易战的受益者。尽管整体形势充满不确定性，但美国对大众消费品的需求不会减少。越南已经多年从中国邻居出口产品价格提升中受益。根据穆迪评级公司的数据，越南经济增长率今年达到 6.8%， 是当地最有活力的市场之一。但这篇文章也指出，贸易战毕竟造成一种不确定性，而这一地区尤其要面对中国经济增长形势的影响。法国外贸银行一名分析师向该报表示，如果中国市场放缓，越南难免会受到影响，其经济活动也可能相应减缓。新加坡也为此感到不安。东盟峰会开幕之日，总理李显龙呼吁与会者抵御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地区融合。不过，《费加罗报》这篇报道也指出，这里的区域融合还没有发生。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推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方案也被延迟到2019年。 彼得·弗兰科潘是《新丝绸之路：一个新世界的崛起》一书的作者，他在书中指出，丝绸之路沿线的发展将塑造世界未来的轮廓。他向《十字架报》解释说，当今世界有影响力的决定不在巴黎，不在伦敦、柏林或罗马，而在地中海东岸到太平洋之间的区域。在他看来，当今世界已经是亚洲世纪。那么中国是否是当前世界大变局的最大受益者呢？彼得·弗兰科潘认为，不仅是中国，还有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以及一些其他亚洲国家。这些国家意识到了世界格局的变化，并为此提出了应对的倡议，比如一带一路，比如欧亚经济联盟或印度提出的方案等等。中国意识到经济投资可以带来政治效益，因此不仅在亚洲，也在非洲、在欧洲、在中东结交新朋友。当然，人们也可以质疑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一些大型基建项目遇到困难时的处理方式，或一些相关国家面对的债务负担。中国同时也面对诸如人口老龄化、贷款泡沫等问题的挑战。彼得·弗兰科潘分析指出，美国对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的认识迟缓，应对政策要么适得其反，要么显得杂乱无章。特朗普政府维护美国利益的方式是使用大棒而不是萝卜，动用制裁和关税手段，对自己的友邦和盟国也不例外。特朗普政府选择了退出一系列国际协议或国际组织，而不是提出一种包容与合作并能凸显美国在世界安全与贸易中的积极作用的未来前景。在这种情况下，但愿中美之间的竞争不会演变成军事对立，但历史已经证明，紧张关系升级并不需要发生重大的事件。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欢迎您继续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稍后为您简要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之后，还将为您播出今日经济、文化艺术和法国文化遗产三个专栏节目。下面首先请您收听的是本台驻东京的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要谈的话题是，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日本还在担心什么呢？
美国中期选举11月7日尘埃落定，执政的共和党痛失众议院的掌控权，民主党重夺失落了8年的众议院多数席位，共和党的众院议席则大幅减少，但是参院的优势有所增加。美国国会处于一种扭曲状态，日本面对美国这样一种新的政局，正在观望也充满不安。日本究竟担心什么呢？首先，美国经济最近形势大好，今年前两个季度 GDP 增长为 4.2% 和 3.5%， 第三季度增速预估为 4.2%， 国际货币基金预计2018年美国的实际增长率将为 2.9%，创下2005年以来的最高纪录。美国劳工部11月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美国失业率为 3.7%， 与上月持平，显示出就业市场的良好势头。美国经济向好，主要来源于特朗普政府实施税改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拉长和促进了从2008年到2017年的奥巴马景气。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实施税改，将企业税从 35% 降至 21%。 美国众议院在2018年9月底通过了第二轮减税方案，使个人减税永久化，但是大型减税造成了政府财政债台高筑，民主党控制下的众议院可能会加强财政管制，致力于削减财政赤字。 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措施，民主党方面一直持反对态度。特朗普税改 2.0 或将难产，去年税改 1.0 企业最高税率永久性的从 35% 降至 21%， 个人及家庭标准扣除额则增加一倍，但是有效期限到2025年。新法案将让个人税和小企业减税成为永久。特朗普超过10,000亿美元改善美国基础设施的计划也可能流产。特朗普减税和基建方案如果流产，支持他的民意也会大大流失，因此他可能还会在国际问题上寻找博得民意的话题，向相关各国发难。贸易战曾是特朗普中期选举前收买人心的一大措施，但是与最大的贸易战对手中国的贸易战，对特朗普来说也有难以为继的苦衷。今年九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创新高，较上一年同比上升 13%， 也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连续第二个月创历史记录。贸易战败色浓厚，为此特朗普急于与习近平对话，因此日本担心，为了通过贸易战维持支持率，美国可能把矛头指向日本。特朗普在7日选举结束后的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对于11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你有何期待？这里指的是11月底到12月初，他们将在阿根廷举行的 G20 峰会上相见。特朗普回应道，我和这两个人关系都很好，我对习近平更了解一些，但和他们两个人的关系都非常好。他表示，在 G20 的美中首脑会谈上或达成某种协议，但是他对日本却杀气腾腾。据共同社11月7日报道，特朗普表示，日本以极低关税运来了几百辆汽车，却不买美国车。他表示，你要求日本通过扩大对美投资，纠正不平衡状况。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战不仅没使贸易赤字减少，反而增大，这是由于中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于美国的贸易制裁绝不手软，而日本不敢像美国这样做。美国特朗普政府3月23日以廉价钢铁和铝产品的大量流入，对美国安全保障构成威胁为由，启动了对钢铁和铝分别征收 25% 和 10% 的关税的高关税进口限制。日本也被确定为征税对象，但是日本没有反制美国，而只是一味要求美国将日本排除在外。日本现在非常担心，特朗普在扭曲国会通不过减税与基建法案时，会不会狗急跳墙，抓住日本不敢反击美国的弱点，向日本汽车下手。共同社9日报道说，被当作目标的日本汽车厂商已提高了警惕。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下面简要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 白宫经济顾问克罗德证实，中美重启贸易对话为特朗普和习近平的会晤做准备。日本向亚太地区提供700亿美元抗衡北京的一带一路。美国国会美中经安委员会报告指，中北京向世界输出专制模式。北约批评中国大举开发导弹，敦促北京限制中程导弹。德国官员为将中国企业排除在 5G 建设之外做最后的努力。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的第一个专栏节目，今日经济，由杨梅编播。
听众朋友，经过三周的紧张讨论，意大利政府周二晚间在欧盟规定的期限内向欧盟再度递交了意大利2019年的财政预算案。新递交的预算案并未对此前的版本做任何重大修改，意大利政府继续维持 1.5% 的经济增长预估以及 2.4% 的财政赤字指标。而欧盟则认为意大利的预算案并不符合意大利的经济现状，认为意大利明年的经济增长很可能仅为 1.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认为增长率不会超过 1%。欧盟认为，倘若落实意大利政府的预算案，明年意大利的财政赤字将超过 3.1%， 也就是越过了欧盟稳定公约中所规定的 3% 的底线。三周前，欧盟委员会拒绝了意大利政府递交的明年的财政预算案，这在欧盟历史上还是首次。欧盟敦促意大利政府在三周内对其预算案进行修改，否则将面临制裁。法新社评论说，意大利政府今天既然拒绝接受欧盟委员会提出的要求，欧盟将启动财政赤字过渡程序，意大利将面临经济制裁。按照欧盟的规定，这一制裁金额应该占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的 0.2%， 也就是相当于34亿欧元左右。不过有意思的是，就在意大利政府做出拒绝修改的决定之后，之前立场强硬的欧盟领导人的语气似乎出现缓和。德国总理默克尔、欧盟经济专员穆斯科维希等欧盟官员纷纷向意大利伸出援手，表示期待意大利政府能够与欧盟展开对话，达成一致。意大利媒体也报道说，意大利政府将在近日内向欧盟递交具体的投资规划，增加欧盟对意大利经济增长的信心，避免遭受欧盟的制裁。不过，其专家透露，即使欧盟正式启动对意大利的制裁程序，最早也要等到明年一月底才能启动。启动之后，按照规定，意大利还有3至6个月的时间对其预算案进行修改。也就是说，在明年5月欧洲选举之前，欧盟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而且，这种状况很可能会一直延续到明年9月，也就是新当选议员泽马上任之后。有评论甚至认为，欧盟与意大利之间的预算对峙很可能是双方为即将举行的欧盟选举作秀，也就是说，所谓意大利财政危机最终很可能只是一场茶杯里的风波。不过，倘若果真如此，这场风波却会成为金融市场投资者们的福音，因为从今年5月起，意大利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借贷利率就不断上升，今天已经达到德国的1倍，导致意大利遭受15亿欧元的经济损失。事实上，欧元区成员国缺乏统一的市场借贷率是几年前造成希腊、葡萄牙等国的财政危机的一大主要因素。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等学者就多次呼吁欧元区改革现行的运营机制，设立欧元区议会以及财政基金，设立统一的市场借贷利率，以此避免欧元区财政薄弱的国家遭受高盛集团等市场投机集团的暗算。然而，忙于应对英国脱欧谈判以及东欧民粹政府的欧盟委员会显然无暇顾及欧元区金融管理制度的改革。那么，欧盟与意大利政府在预算案上的主要分歧是什么？欧盟对意大利政府的谴责是否有据可循？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欧盟1997年通过的稳定公约规定，其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不应该超过其经济产值的 3%。但是法国等多个欧盟成员国都曾经逾越红线，但却并未遭受欧盟的制裁。欧盟在2013年修改的稳定公约中新增加了对结构性债务的规定。欧盟委员会今天认为，意大利预算案的最大的隐患 就是其结构性债务在公共债务中所占有的比例过高。所谓结构性债务指的是去除所有偶然性的因素之后得出的债务金额。很明显，结构性债务的计算方式带有许多未知数，并不像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客观。不难想象，欧盟与意大利政府在意大利的结构性债务的金额上存在重大分歧。欧盟内部不少经济学家呼吁欧盟委员会对欧盟稳定公约做出修改，不过到目前为止，欧盟尚未将此议题提上议事日程。除了结构性债务之外，欧盟与意大利之间的另一大分歧是应该如何减低债务。如果说双方在减低债务的目标上完全一致的话，在手段上却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对欧盟来说，减低财政支出，也就是欧盟多年来推行的财政紧缩，是减低债务的有效途径。而对意大利政府来说，加大投资，增加需求来推动经济增长，才可以减低债务。意大利政府与欧盟在上述问题上的争议，也是国际经济学界最近几十年来争论不休、难分高低的议题。可以肯定的是，几年前处于严重财政危机的葡萄牙，今天之所以得以恢复正常的经济运作轨道，就是因为当初葡萄牙政府并没有遵守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欧洲央行鼓吹的财政紧缩政策。当然，也不排除可以找到完全相反的例子。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欧盟与意大利在财政预算案上的主要分歧，是由杨梅冰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29岁的张景是巴黎中国学者和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最近他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晒出一组由他主持的写作经验交流会的图片，也加了注释：善于写作，感受生活，善于发现，乐于分享。实际上，他是把中国派驻法国的青年记者、中国留学生里的文学学者和互联网里的旅法意见领袖请到了巴黎学联，与各个专业里的留学生见面，分享写作的热情、技巧和职业体会。对张景来说，这是一个小活动，但是稍稍仔细地推敲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打造一个有产生重大影响潜力的创造性平台的开始。
大家好，首先感谢安东尼老师的邀请，也是特别感谢您可以关注到我们巴黎学联、全法学联组织的一些小活动。然后这个活动的出发点，其实我们当时的考虑的面可能是比较小范围的，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作为巴黎学联的，就是一个法国中国留学生的一个平台，然后都说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因为我们在国外在法国留学的话，只是我们可能生命中的一部分时间，但是
一个阶段，
但是肯定也是最有回忆、最值得留念的一个阶段。所以大家在这个短暂的法国留学期间呢，我们就希望以这个协会的名义，以全法学联、巴黎学联的名义，然后凝聚学人在一起，我们组织一些课余的、一些丰富的文化然后学习工作的一些交流会，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的同时，也提高大家各方面的一些工作呀、学习的一些要求跟需要。
那您说的其实是从丰富年轻的学子们的文化生活来讲的。那我想在有这个主意的时候，是什么吸引了您？也就是说，您看到有没有让你特别感兴趣的一段文字，或者是一段想法，让你挺有感触、挺有共鸣的东西？
对，因为写作交流会这个活动的话，我们原来是想着每年我们学联招新会，就是每年会遇到新一批的这个刚刚赴法留学的学子， 希望通过这个机会呢，可以去了解他们，同时呢，可以纳入我们学联来，然后由他们带头，或者说大家一起组织活动。但是同时呢，就是我们希望学联这个平台，不单单是把大家召集进来，我们去做活动，也是想着有一个回馈的一个方式，就是集中的找机会给大家培训。比如说我们学联一年几十场活动，每一场活动我们前期的宣传，活动之后的报道，都是需要有文字图片这样子的资料留档，这样子才可以让更多的同学了解到我们做的这些活动。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就想着做这么一场写作交流经验会，然后找一些各个领域的写手作家，然后甚至是现在一些比较有名的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感兴趣的，通过他们的一些分享经验，给咱们的这些新同学对这个写作方面有一些思考，然后可以抛砖引玉，让他们更多的鼓励他们用这个笔，把就是用文字的这个形式，把这些美好的回忆啊，美好的经历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
其实这里边线索是很多的啊，那我听到的有一点呢，是从学联的角度看起来，好像除了让大家丰富自己的课余的文化生活以外，从学联的角度好像功能性的作用还是蛮突出的。因为你在组织这个平台的时候，你就想到学联有各种活动，恐怕需要有文字的工作。那么你本身的工作呢，是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做媒体公关，所以做媒体公关的时候，其实呢也就有一个文字的把握，就是你每天都在处理啊，这个展览，这个音乐会，你要怎么把它向法国的媒体去介绍。那所以在这个时候，从功能的角度讲，你就已经在考虑什么对法国社会是有效的，什么是有意思的，什么是精彩的。那么你能不能讲一讲，就是从需要出发，从功能出发，把一个你从工作的经历来讲，把一个好的展览，一个好有意思的音乐演出介绍给法国媒体的时候，你要抓住的重点是什么，你要把握住的重点是什么。
对，就基于这样的考虑，其实我们这个活动的出发点是小的，但是我们后来就是希望通过这么一个机会，可以把它打造成一个平台，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聚集或者是凝聚很多有这样才华的同学也好，写手也好，作家也好，旅法的，可以通过这样的平台把他们的作品集中性的或者说定期性的可以分享给大家。然后您说到这一点挺重要，我觉得既然说我们希望把这样子的优秀的作品分享给大家，那就需要大家对这样的作品都能，不能说所有，基本上大部分都能引起共鸣。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就需要号召或者说邀请到在法国生活的能具有代表性的这些作家也好，然后记者也好，然后或者是这个文字功力很强的这些微信公众号的这些隐藏在背后的优秀写手，我们都希望借助这个机会把他们能挖掘出来，然后把他们凝聚在一起。
我想请张晴举个例子，我刚才问到的，比方说在平时你的工作里边你要把关一个活动做完以后要把它介绍给媒体，那么有时候可能你觉得这一点可能要变一变，变得更适合给法国的媒体，国际的媒体，你能不能有一个小例子？
我这一块的话，其实平时现在因为是信息爆炸的一个时代，我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很多，不单单是新闻媒体、报纸、杂志，也有微信公众号。那在微信公众号有的时候会让我引起共鸣的是一些非常极端优美的文字，就是看到甚至是看到以后能起鸡皮疙瘩的，就是一下子就被那个文字给震惊到了。
比方说，
就打个比方，我之前去年前在看了林怀民老师的一部舞剧，应该也是好像是他退休后的最后一部舞剧，来到巴黎，很有幸在 Villette 那边看了那一场。其实说老实话，他因为 这一场舞剧它的表现形式，它是以一张很大的白布作为背景，然后用这种中国的文字作为穿插，整个舞剧是没有背景音乐，只有听到演员们齐刷刷的身体或者脚摩擦地板的这种撞击声，所以整个舞剧看下来并没有我预想的是一种很优美的一种观感，所以我当时非常的纳闷也不解，就觉得自己期待了这么久的一部作品，然后为什么呈现出来是这样的形象，而且是代表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文化的符号，一个汉字，一个白纸，一个水墨，然后包括舞姿也是有一些书法的融合在里面，为什么会以这样的一种形式去呈现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挑剔的这一帮观众，巴黎的观众。然后我就试着在网上查资料，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了一篇微信的推送，他就是在说，说到这一部舞剧，他然后那个文字是极其优美，然后也让我解答了我很多疑惑。他就是说林怀民在做这部舞剧的时候，原来他的名字叫美丽的岛屿，之后他做着做着觉得这部舞剧没办法做美，就最后变成了就是美丽的消失。他其实是在讲这个，其实看了这个文字以后真的是让我就豁然开朗，就突然明白了作者的用意，也明白了，就突然会把他的一些舞台的表现跟呈现跟他这个舞剧的深意了解了。有的时候我们追求的美只是一个方面，他这个艺术家通过这个舞蹈想传达的那个理念是什么，这个才是很重要的。但这个就是需要有这些善于观察，善于去搜索，善于去追踪，善于去探索的这些优秀的写手，或者说这些优秀的专业的艺评人，去给我们这种提示，让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文字当中去找到答案。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方面的，就像您提到的，我可能是在机构也是从事这个新闻把关的一个工作，然后之前说到的是我其实个人是很欣赏这种辞藻优美的这些文字语言表达，但是跟这些专业的记者接触以后，我其实也非常非常欣赏他们那种可以化繁为简的文字能力，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极高的文字的综合能力，因为他会用最短的语句把最多的信息然后准确的传达给读者或者观众，我觉得这也是我通过工作的一个经历让我去体验到这样一种简单的文字的美。我也是希望通过咱们的这些努力，然后可以引导同学们，也希望同学们眼中有光，心中有爱，笔下有梦。
谢谢您，张景。张景，您是巴黎中国学联的副主席，感谢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11月14号，下面要播出的是珍妮特编播的文化遗产专栏节目，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比较特殊而且鲜为人知的17世纪建造的古老城堡——库尔巴城堡 Le Château du Gourba。库尔巴城堡是一个占地80公顷公园里的17世纪建成的城堡，四周的环境围绕着农田、大片的森林及大小的池塘，在法国来说是绝无仅有的环境。库尔巴城堡在图尔的附近，是专门接待那些因工作而燃烧殆尽的法国警察安全人员，或是过度紧绷以至于精神崩溃，或者是因此得到创伤后遗症给予特别治疗的地方。尤其在巴黎恐怖袭击三年之后，这里的许多警察人员病患每天都见证了他们受到越来越创伤 的病情。这是一个会看到有些惊人东西的地方，也许是这里令人晕眩出奇的安静的气氛，也许是在11月的清晨雾气茫茫中，那些如同幽魂般穿过庭院的病患。这个城堡也是一个位于朗德鲁瓦河省的一个小镇库尔巴城堡国家警察人员的健康中心。在这里，警察、宪兵、消防队员、监狱警卫，还有近期来也有一些司法人员到这里接受治疗，因为职业所导致的身心疲惫崩溃的情况。他们来到这个中心学习翻过自己人生困难的一页。他们或是也有来戒毒的，大部分的警察人员来此是接受戒酒，有时是所有这些毛病都一起治疗。根据这个治疗中心的女主任萨拉指出，他们来这里治疗预备重返正常生活，也有一些是平民百姓来接受治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身体与精神都严重受损，这也是医学用的专用术语形容词。反恐第一线的法国警察人员，尤其是病患中的多数，例如2015年恐怖袭击后那些经常精疲力竭，今年夏天一个国会调查委员会报告提到了这些警察人员普遍的都是心神耗尽。在这里大家一天到晚都谈工作来治疗，这也证明了在这里的男女警察在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在这个城堡治疗中心开始时是聊天说话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一旦这话匣子打开了，警戒心松懈之后，一股脑的倾吐宣泄就停不下来了。担任警察20年的摩西说，这种警察制度是把警察宪兵拴紧螺丝。摩西在南部那些困难街区区工作了15年。谈到库尔巴城堡变成法国警察等安全人员的医护治疗中心的历史，它是在1950年初由 CRS 法国特种警察部队买下来，因为他们看见自己的同事们沉溺于酒精中。这个城堡首先是一个治疗的中心，然后在休养中心。库尔巴城堡在2000年初向所有的民众开放使用，如今仍然是由国家警察社会行动国家协会来经营这个有特殊用途的疗养休养中心。他注重恢复病患的身体条件的计划，适应每位病人的体力能力，同时加入了心理上及医疗上的传统复健治疗方式。如同人体适应体育教授侯浪批评地说，一个刻板的印象认为有健康的身体就有一个健康的身灵，但在库尔巴城堡这里，那句话每天都要受到检验的，为的就是在病患们不放弃情况下，拼命我们把他们朝向困难的方向拉去治疗。各位听众，这就是库尔巴城堡医疗中心的一些状况。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12:57。我们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起要。白宫经济顾问克罗德证实，中美重启贸易对话，为特朗普和习近平本月底在阿根廷的会晤做一定的准备。日本和美国向亚太地区提供700亿美元来抗衡北京的一带一路。美国国会美中经安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北京向全世界施出专制模式。中国军队被认为将在2035年的时候可以抗衡美国。北约批评中国大举开发导弹，并敦促中国限制中程导弹的发展。德国官员未将中国的企业，包括华为在内的一些企业，排除在 5G 建设之外，做最后的努力。台湾行政法院裁定，政府对公投案的意见不应该印入选举公报。俄罗斯政府终于允许著名的反对派人士纳瓦尼出境。中国北部雾霾卷土重来，北京发布了黄色警报。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我是这次主持节目的主持人艾米。 新闻节目由古力播报，感谢今天的节目制作人 Ristina 的技术合作，当然也要感谢您忠实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在巴黎要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下次节目中再会。